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科学看佛法的节目啊。那最近哈、有一些居士莲友啊在提问有关我们汉传佛教净土法门的一些问题。
最近有看到一个留言很有趣哦，他说他自己在念经，旁边的家人在用电蚊拍打蚊子。
哦，是
啊，这种情况。
还有在念佛号，然后旁边还有人在杀生。
那是是。
那这一些种种问题啊，今天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好，我个人所理解的净土法门，以及佛陀在净土经典啊，他所要传播的一些道理。好，那我们汉传佛教的净土法门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常常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甚至、现在佛教徒之间见面彼此打招呼、就是阿弥陀佛、或者有些人是用吉祥平安、那也常常听到有人是用阿弥陀佛、这样来打招呼。
之前听法师说过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其实是阿弥陀佛他的一个算是、那个叫做口、念他的法
圣号
圣号、
他的名 号、
名号，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提醒、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人要记得一直心想着南无阿弥陀佛，可能在离世脱离灵脱离身体的那一刻，你想到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可能被接到
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世界嘛。
哎，对，那这个是我们净土法门如果要整个比较完整的从教理跟实务上整个、整个来谈，在佛陀他有他的教说有三个最重要的净土的经典，一个叫阿弥陀经。那阿弥陀经、是告诉我们有西方极乐净土，另外有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愿意来接引大众，如果这一期生命结束可以往生到另外一个宇宙时空，
就净土啦。
净土，那这个净土啊，跟像婆罗门教讲的那个升天、它是不太一样的时空。
升天是脱离轮回吗？还是到天人去了？
升天是到天人去了、在天界
还是在轮回啊？
对，
还是有痛苦、还是有爱恨情仇、
是啊，所谓的有轮回有爱恨情仇，天界它因为天界有欲界天，那还有淫欲爱欲，还有色界天，色界天还有形象颜色，还有无色界天没有形象颜色，全部是精神的这种状态。
说这个天人还有分好几种天人，
天人还分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那他们共同的特征、是非常有福报。那色界天他必须要有除了福报还要有禅定、那无色界天他的福报还禅定会更深、这是无色界天。
对
啊、大概我们可以用禅定跟福报来看、如果、我们的来世可以进入到那个天界，那他的福报很大，而且寿命非常的长，他的寿命都是用万亿年，用劫，用那个印度的那个天文数字的时间单位要劫、一个大劫、差不多 1.678×10^49 次方年、这么一大堆零啦、那个零多到我也 不知道那要怎么算。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还是在我们这一个宇宙时空当中。这个宇宙时空当中如果福报用尽了，虽然它的寿命那么长，寿命虽然那么长，但是有寿命就有量，
就有福报的损耗，
就会损耗用尽，
所以它还是在六道轮回中。
是，那它就会 再堕入可能、比较低的阶层，堕入到人道或者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等等。
好，这边我想提一个问、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些人他什么濒死体验还什么的，或者是他接受到一些阿卡西记录记忆，
是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真理是这样，是、有好几层的好几个维度的宇宙，
是，
然后我们可能现在是三维的宇宙，
是，
那更高维度的生命他们的层次更高，所以你必须在你现在这一世，比如说你还在地球，你是个地球人，那如果你可以说是修行啦或什么的，那个能量达到了，你就会到下一个 接等的宇宙，然后那个宇宙可能是精神体的存在。
是，
这个就跟法师您刚刚讲天人这个好像有点对上了。
是，
就是我们到下一个星球去，那个星球可能是天人的星球。
是，
但是它毕竟还是在我们这个宇宙范围，
在这个宇宙时空、哦、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天人说不定是另外一种有点像外星人，
对，
外星系，
是更高维度的，
哎，更高维度的，
他们的心的、他们的生活的地方，这样
是是。那不过他就是会有一个福报、会不会享尽用尽这个问题啊？那等到他福报享尽了，他的一个生命的能量体，他可能会降阶。
对，你可能还是会回来做地球人。
然后我们可能在经过能量的提升、修炼、生命的提升，那他又升阶、降阶、升阶、降阶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回。
那所以，我如果照顺序来说，我要先升到无色天、无色界天，最后才会脱离轮回吗？还是我在某一个节点，我都有可能直接
某一个每一个节点都有能力可以脱离？
对，
这是所谓亚利安人他们讲的解脱。
解脱。
那最容易脱离的反而不是天界，是人道。
哎，为什么？
因为天界的福报很大，他们不会想要脱离。
哦，在那边就很爽了。
对，他就很愉快，
很愉快了，
很快乐了，
就
他在享乐，
没有必要再更进一步的休息。
我们没办法想象，他们叫做忙着享乐啊、哦，他根本没有时间想其他，就在享乐。他有一个极端就是地狱，忙着受苦。
哦哦，所以我们人界刚好是有点开心，又有点痛苦，
苦乐参半。
除了他们，他那个痛苦会让你想要，
对，我们有苦受，我们才想要提升，
才要提升，
才想要解脱。
是，
所以最容易突破的那个反而是人道。
哦，
那怎么突破呢？突破是要把我们这些烦恼执着，要那个就是我们心念意识的一种执着，要把那个执着彻底拿掉，才会自由。
对，
啊、哦，那就是这种叫做靠智慧，让我们的心灵解放，让心灵自由。我们才可以超过这个宇宙时空的限制。
OK，
那西方极乐世界啊，它不是在我们这一个宇宙时空，它是在另外的宇宙时空，叫做另外一个净土。
所以它其实也还是，它就像是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你想把它想成平行宇宙，
宇宙
类似平行现在天文物理所谓的平行宇宙，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是
可以
让我们现在的认知哈、这样类比。说明一下
啊，在那边也有六道轮回吗？
在那边就没有六道轮回，因为每一个平行世界，它的它里面的结构，
对
啊，它里面的有没有物质，物质多还是精神多，都有不一样的。
可以这样想啊，就是啊，每个平行宇宙有无限种可能的发展，有可能在那个宇宙没有其他更高阶的生命体，也没有更低阶的生命，它只有一种生命体。
是
可能类似西方极乐净土，它就是类似这个逻辑，你进去你就是一个状态，
是的，
不会轮回。
是，那这个能量的层次哈、也有人觉得像俄罗斯套花这样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啊，那感觉那是不是有一个最外层，有个最高层？
对
啊，其实不需要最高层，那也都是互为最高层啊。像我们这个生命体，我们都是以为自己就是老大，其实啊。是因为我们有苦受了啊，所以我们觉得不足，我们觉得有苦恼，哎，所以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好像还不是非常高的心灵层次啊。那你到天界的层次，哇，那就福报很大，都没有痛苦，这只顾着享乐啊。那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你是至高无上的，
嗯，
啊，其实它就是这个整个宇宙啊，它是不同的这种量子、不同的节点所形成的一个大结构，
对，
它并不需要某一个最高的，那其实每一个都是最高的，而、每一个也都是一部分、哦、它是一个整体形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宇宙时空。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想象、那边是一个平行宇宙、所以它跟天界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外星人，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要叫宇宙人，
宇宙人另外一个宇宙的，
哎，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佛陀就介绍我们这样一个净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
有这样的时空。然后那边有一位导师啊，就是 阿弥陀佛，他希望说在那里可以帮助大家生命在提升，智慧在提升，让自己的心灵真正自由得解脱，乃至跟他一样圆满的智慧跟福德，就是所谓的布达觉者成佛。那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意识，
但是就像您讲的，我记得因为我们曾经 有几个集数有在聊这个西方极乐净土嘛，
是
啊，如果没有听过的观众可以去前面找，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部分，可能听过的人也大概了解。
是，
但我今天我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是，您说天人他的福报很多，所以他会忘记自己要脱离他要脱离轮回这件事情，
他没有兴趣。
对，那我到了西方极乐净土，那边不是也是很快乐无尽永恒的，
是，
就你们那边没有烦恼。
对，
那我，
你会想要提升生命吗？
对啊，那
对你的问题非常好，
那边难道不会就停在那里吗？
就是会有同样的问题
啊。
所以阿弥陀经佛陀就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他用各种方式去提醒你要修行，因为他那边也是太舒服太享乐他主要还不是享乐，他主要是没有苦，没有苦我们就不想要再提升再精进，所以他就用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就是他让你觉得那个天空中有些鸟会飞过啦，那鸟它不是吱吱喳喳叫，它是你要念佛念佛
念佛念佛，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树那个宝树，
对，
风吹过宝树不是有那个树梢的那个声音吗？他也是告诉你念佛念佛念佛
哇这个好痛苦啊
然后他那个虚空还有乐音，
嗯，
他的音乐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念佛念法念身七菩提七菩提分八圣道法，你要修行要持戒要禅定要智慧，
哇是这种方式
他都跟你他都已经配套好了。
我发现如果今天你要把这个佛教的宇宙拍成影集其实蛮有趣的，就它可以我们用美式的拍法，就是一群人在沙滩上躺着那个这个躺椅，然后享受阳光好舒服，然后点一下就饮料就来，
对，
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看板上面写说去修行，然后突然降落在他前面，
是的，
然后那个字眼都很友善转头一看就你好先生要修行吗，还是要来一杯新的饮料呢就像这种感觉，
是的
他让你没有痛苦，但是他会一直提醒你，
是他的拍摄出来的场景就像你说的他那边如果你还有食欲也是你只要用想的你他就那个用心念就可以点菜
吃完就发现盘子上面写说去修行
对，然后吃完了他就你也不用洗，他就自己就会消失，那消失那个就会提醒你要该修行
了。对对对，吃饱了要不要来一点修行呢哇这个很特别 OK
他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他跟天道不一样天界不一样，
对，
天你也是你要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什么享受什么娱乐他就有什么。
可是其实这样确实会引发一个思考问题就是因为每一个净土每一个宇宙是这个当家的佛陀去掌管的嘛，他设计的，那
对对
对, 对，这时候就引发一个问题，我相信到底我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比较多人能够脱离 解脱还是我创造一个没有痛苦烦恼但是温柔的提醒你效果比较好，确实我好像在让人适当的感受到生活的不完美生命的 不完全更能引导大家去，
是，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提问
对
那我们先讲那个结果结果我的讲法的话是两种都有可能，那你可以想象只是阿弥陀佛提供一个另外一种选择 option
看谁适合
是的好，那我们刚才讲说阿弥陀经就是介绍有这样的一个平行宇宙这样的极乐净土，然后有阿弥陀佛，再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在跟大家介绍第二部的净土经典叫无量寿经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光跟无量寿，那古时候有时候我们把它翻成无量光佛，有时候翻成无量寿佛，那我们华人 喜欢那个福寿，所以古时候多半把它翻成无量寿、哎、叫无量寿经。
对，
那其实无量寿就是阿弥陀，阿弥陀是阿弥陀巴阿弥陀又是，就是梵文的翻译。
对
啊，音译叫阿弥陀阿弥陀经嘛、啊、那意义叫做无量寿经，那古时候又简称大阿弥陀经。
诶，都同一本吗？
啊，不同，就是因为一个讲的比较简单，介绍性的
，OK，
是让我们有信有兴趣、啊、有信心，
就是引言，
对对对、嗯、然后这边再来讲，是告诉我们他怎么去建构这个平行宇宙这个世界，
嗯，
啊，这就无量寿经，就阿弥陀佛，他从修行，然后用他的心念意识去设计规划这样的一个净土，那、啊、这个净土。其实不是它叫做创造，它有它的创发，然后它需要跟它的意愿相同的大众去协作成这样一个西方极乐净土。
你说创发，
它创发，
就是创作的说发，
对对对对，
发想的发，
哎，创发、
嗯、
啊，它不是创造论，它是说这个不是，也不是什么凭空无端生有，那所以从怎么样去建构。啊，它不是从无生有的创造，
嗯，
它有点像建构，建构就是我把很多的材料啦，把它组合起来，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哦哦，所以它不是，有点像是我，好、啊，我一个泥土，我不是直接变，然后就出现一个城堡，
欸、是
它是先从旁边把土拨过来、欸，把水拨过来搅一搅。从现有的东西，
也有砖，也有水泥啊。当然，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它、啊、是一样啊。我们精神有很多的能量啊，不同的能量，
嗯、
所以它才会有它的黄金为地啦，
嗯，
啊，然后它有宝树啦、宝楼啦、有宝池啦，啊，那为什么要去建构设计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它希望哈、啊、能够吸引大众。大众在住，是不是希望那个住的环境可以舒适一点？
盖一个好一点的旅馆，这样
是的，对。那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对。
那他想这个环境哈，也想了很久，
对。
啊，把这个环境建构起来。那另外，他想说可以让多一点人来这边啊，来这边是想让他们来修行，因为他自己阿弥陀佛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他知道这个修行很辛苦，也不容易。
嗯，
那最麻烦的是，我们在六道里面有恶因缘，有恶缘啊。比如说啊，我们想要去共修，想要去静坐啊，我们的朋友说啊，不用那么辛苦，我们去喝酒吃肉好了，
他、哦
啊、就会拉走了。
不一定是他自己不想要努力，而是生活
是
生周遭的人影响他。
对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所谓的五浊恶世嘛。
对，
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想法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的寿命就百岁而已啊，好不容易修出个那个消息，修出个味道，哇，时间到了啊，又要下一期生命
了，又记忆又清空了，
要清空，可能要重新来。好，那天界它的寿命很长，但是呢，因为太享受了，
那
又不想
思考、欸，
然后那个鬼道、地狱道又太苦了，所以这个世间哈、喔、就很不容易。那这个很不容易，要回答您刚才的问题。
对，
他说这么不容易的环境，他修行的效能效果，比你只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修一天，相当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一百年，一比不是一百哦，
一比一百年啊，一天比一百年、啊，
就是一比
36500天呢、啊啊，
对，是这样的比例。
我们这边是这个最高难度，经验值累积的速度是最快的啊。你那边是这个新手友善版，但是要修很久这样。
对对对，所以它是另外一种选择。
啊，我懂了，你在那边没什么痛苦快乐，你很难去思考。
对，我很难去思考，然后我没有那么多诱惑，
嗯，
那我也没有去抵抗啊，我也没有去淬炼我们的心灵力量。
用法师上一集提到的这个理事无碍，
是、
啊、每次遇到一个新的难题，就是加紧练习，
我们就没有立誓练心的机会。
对啊，在那边。那边打哪跟你吵架，对不对？
是是，
在这边你每天都可能会需要立誓练心。
是的，是的
啊，懂了懂了。
所以他的修行的所谓的效能反而是更好。 效果会更好。这个就是在就大阿弥陀经啊、全名叫无量寿经。好、哦，那这是经典的那个阿弥陀佛也把它为什么要构筑这样的极乐世界？里面有48种他的愿望。
对，48大愿。
48大愿。那48大愿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其他净土、其他平行宇宙的这些诸佛如来没有的，就是他要把它接引到他的净土。其他的净土叫你要自己程度到了你就去得了。那他这个很特别啊，你程度不到我也要把你拉过来接过来。
这个我有听过，但我突然想到，难道哎，那有没有别的净土的人跑来我们这里？
有
哦。那、他们怎么过来的？我们这边算是比较初阶的，哎，我们这是修罗场，他怎么来的？
有其他净土也可以来，好、那一般要来去自如啊，那个、如果以华严经来讲，应该是到无生轮回，就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你就来去自如，净土、秽土，你都来去自如。
哦，
很特别的是，像我们东方另外有一个平行宇宙，这个、东方西方是相对而言。东方有一个叫做琉璃光净土，它里面有一尊佛是药师佛、药师如来。
药师如来佛。
药师如来他、反而如果他一样可以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你如果称念他的名号，他不是接引你来东方琉璃净土，他是帮你到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那边。
这个哈是他 把你送两个通道、都可以。
就是他没有要有那个接引的动作。
哈，
你程度到了你自己就来了嘛。
对。
那有在接引的就阿弥陀佛嘛。那我就也推荐给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那要那个药师如来的这个圣号是什么
啊？就是南无药师琉璃光王如来。
哦、那我还是讲南无阿弥陀佛好，比较简单一点，两个功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
在诵念这个
是
一样
的
意思。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把它讲清楚，第一个很有趣。
对。
第二个你会发现很多它是共通的，佛佛道同。
嗯。
那阿弥陀佛他这个是非常伟大，就是这个。很难呐、我们看这个 简单的动作啊，就接跟不接而已嘛。
嗯，
那你也知道要接这件事情多难啊。
同时这个净土里面可能有几千亿个意识，几千亿个人在诵念，他要瞬间接，你知道那个工作量是多么庞大的吗？
对，其实工作量还不是真的难度，工作量对于这些诸佛如来他们的境界这些。量子物理，你要只要成立这个量子缠结啊，那个数量都不是问题，
是
距离也不是问题。
对，
他真正难的是他想接，对方要不要去，要不要来？
对，
这才是真正难啊！真的有想来啊？如果用现在量子物理说，我们真正有没有建立这个量子缠结，他才有办法拉过来。
哦，他愿意接，
变成意愿的问题。
但是他现在远在西方极乐净土，他也没办法改变。其他净土的人，这些
他不用改变了，因为其他净土的
那也会推行那个，
也是一样，他愿意过来，就有些这个所谓菩萨摩诃萨大菩萨，他自己他这个时空对他不是限制，他来去自如，他自己要来就来，那你其他你愿意来，他也愿意接。那现在真的问题不是在于多少量、多少距离，而是他有没有真正要被接。我举个例子。那个明天你跟我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我机票帮你买了，你去不去？
是我们走。好，我懂了，就不然我明天还要还有工作啊。
对对对，
你看我行李也没准备啊，我在那边也没什么钱啊，先没关系啦，下次谢谢法师。
是是是，然后去那里干嘛？
对啊，我去
那里是什么地方？好，去那把你卖掉啊，卖肾还是卖肝？
我会不会被袋鼠踢死？
是啊，因为你不晓得那个地方嘛。
对。
然后另外一个，你晓得，但是就像你讲，你还有很多事情
依恋，
你依恋
现在的
留恋现在的
事，留恋人事，
这个才是真正难的。所以他必须要协作啊。那所以，这一步。无量寿经就是讲这个愿，好，那怎么协作，怎么 好，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啊，就是你这个实务到底要怎么样到净土啊？那就是另外一部经，第三部叫《观无量寿佛经》，简称叫十六观心，十六观经啊，因为它里面有一种观想法门，有十六相啊。这十六相观想法门，让我们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建立连结，建立量子参结啊，这样才有办法能够啊，一个愿意戒，一个要被戒。那这个观，它里面这十六个，我们大概分四类啊。第一种叫做观想念佛啊，像第一关，他就先练习啊，练习我们在黄昏日落的时候看到那个太阳圆圆的，
对
啊，那你用视觉去看啊，去看那个影像叫取像，然后眼睛闭起来，再把那个太阳想象出来，那想象到开幕闭幕如同现前，如同在前
哦，张开眼睛是那个样子，闭上眼睛想象的也是那个样子，
你先看这太阳的形状，闭下来想象那个啊，打开闭眼开眼闭眼开眼，他那个想象力啊，
所以其中一个关键是想象力，
想象力很重要，然后这个想象力还有下一步啊，它是想象力，你这样我们就会很专注集中啊，这是第一步的想象力。
我相信现在有些听众可能也把眼睛闭上在想象，我看到的画面就是眼皮，然后有光透进来，
对，
我没办法。
好，那是想象太阳，你能不能想象那个形状、颜色，
对对对对，
那个是一回事。
只能想太阳吗？我能不能想？
但是后面还有，因为它有十六个，这是第一个。
哦，第一个。
第二个是想水、想冰。
哦，
好，那所以第一个还有它的意涵，因为是除了那个黄昏日落的那个黄黄红彤彤的太阳的形状、颜色，还要想它的叫光明。
光明是一个
就是最后到的一种光明想的意境，
所以它不只是画面，它
不只是画面，你从画面然后想象到，我一想到太阳就是全身是充满的温暖，充满的光明，
它也是一个正向的画面，
是的是的，
哦，
这是第一层。第二种观想啊，是水，
心如止水吗？
心如止水，然后止水要止水，你风一吹它还有波，要止到把它想成是冰
水，然后再来变
水变成液体，液体会动到不动的冰。
OK，
叫水观。
这是一观还是两观？
第二观。
第二观
是水变冰，第二种观想，水变成冰。
OK，
先看那个水，先想象那个水，水再变成冰。好，那它也不是只有那个相貌形状，它还要有一个叫平等。
OK，
不动的。
我开始感觉到这16个阶段他想达到的效果。
对，然后一个比一个难，
难的同时你又可以，如果你练会，
对，
你心情不好想太阳、光，
是的，你就阳光，
心里悸动的时候想水变冰，
没有错，然后你碰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就可以运用。